我不知道有谁唱过这首歌，有没有？有哈，我们。
愿。
我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把我们的破碎连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破碎，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要我们成为富足。主耶稣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流血，他舍身。这首诗歌呢，我觉得最配合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就是我们要不计前嫌，神恩遍洒。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小镇，有一个坟场，它上面有一个墓碑，这个是无名的墓碑，这个碑上刻着一个字，就是 forgiven， 蒙饶恕的。除此以后以外就没有写别的字了。看到这个碑石的人呢，可能不其然会问，这个人是谁？他生前呢做过什么事呢？他是曾经伤害过妻子的丈夫呢，又或者是没有达到父亲要求的一个浪子，又或者是一个经历神恩典赦免的一个基督徒？到底是谁蒙饶恕呢？是他呢，还是他去饶恕别人呢？这个墓碑呢，是死去的人死生前的时候吩咐人家做的呢，还是活着的人呢对死了的人他发出的一个信息呢？这些的问题将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别人的饶恕，对吗？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里面，难免我们会做错了事，伤害到别人，或者是做事情侵犯了别人，无论是有心或者是无意的，我们都需要别人的谅解，需要别人的饶恕。一个没有经历饶恕的人呢，他的生命是冰冷的，他的生命也是黑暗的。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这个犯错的是别人的话，那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爱心来去把这个饶恕施予到对方的身上？我们这一次讲到天国与使命人生，第一堂我们昨天晚上是讲到学听道，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学饶恕。那明天呢第一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我们的侍奉，然后最后我们要讲到怎么预备主耶稣再来。彼得呢有一次他在生活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饶恕的问题。彼得这个人呢是很想讲话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急惊风，人家没有问他，他自己也会想了一大堆的话来去讲。所以有一次他就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这个我们看到彼得呢，他想到饶恕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人生在路我们的旅途里面，我们经常都需要来去看这个课题，不单对自己，也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他知道要饶恕弟兄，他没有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要不要饶恕他，他没有这样问，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他知道一定要饶恕的，但是他就想说，如果我饶恕他七次，这个是不是算是很了不起的呢？大家如果知道当时候的拉比，他们觉得饶恕一个人呢， 三次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了。那因为他根据这个阿摩斯书的前面有几次谈到三番四次，所以他说神啊，饶恕人啊，神来就是面对人家的所犯的罪也是三番四次而已。所以彼得他想说我饶恕人家七次，这个是了不起了，是不是了不起？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看到一个人愿意饶恕一个敌人七次，我们真的要封他为圣人了，对不对？有一些人连一次都不给。我们先要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呢，给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可思议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这三件事情呢，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连在一起的。第一件事情呢，要完全饶恕一个人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没有办法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主耶稣定的这个标准是不是很高呢？彼得说七次，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七次不够，还要更多。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饶恕。那饶恕其实蛮抽象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下一个定义，简单的一个定义，饶恕是放弃怨恨和报复的一些的想法，用神的恩典来去面对那些冒犯我们或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是饶恕。从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看，饶恕一定需要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我们来去面对那些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人。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饶恕不单单是一种的情绪，一种的感觉，饶恕乃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要这样做。所以经过我们的意志，我们下了一个决定，我们不容许这个别人的伤害继续的搅扰我们，不容许在生命中有这些的苦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饶恕人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是我感觉要饶恕你，不是我这个心情好所以我今天饶恕你，不是，乃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有人称饶恕呢就是生命的气息。刚才我已经说了，没有经历饶恕的人，或者是不愿意去饶恕别人的人，他是一个冰冷的，是一个黑暗的一个人。所以彼得他说七十个七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七十个七次是不是一个数目的次数的问题呢？大家觉得呢？如果你得罪我，现在489次，好，再一次我就不饶恕你了，是不是这样了？这个次数其实如果你再这样算的话，当然了，490次已经很了不起了，七次我们已经说很了不起了。我看这个世界也没有人真的可以饶恕一个人490次的，没有。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呢，他是用一个七的那个倍数来去讲到饶恕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不是490次，乃是一个完全的饶恕，七十个七，就是无限度的一个饶恕，完全的一个饶恕。主耶稣在这里，他是其实是引用这个拉莫这个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然后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莫就遭报70个7倍。所以这个是一个代表的数目，不是真的，是完全饶恕的意思。主耶稣刻意的把次数的问题转移到这个心态的问题，因为如果心态校准了以后， 我们的人生如果无论遇到什么的事情，就会很容易迎刃而解了。耶稣定了这个完全饶恕的一个标准。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谈谈一些饶恕，一些实际的操作，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完全饶恕实在是很难。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在聚会的时候唱诗，她呢就五音不全的这个姐妹，但是她那一天呢很有感动，她就在那边唱。然后隔壁呢坐着一个，他是学声乐的，然后也是这个经常在教会里面独唱的。哇，他坐在旁边呢就耳根不清净了。然后他后来呢就跟这个姐妹说，你唱诗哈很搅扰人哈。哇，这个姐妹哈后来就跟我说，她说我永远都不唱诗了，我不唱诗。那我说你要饶恕这个姐妹啊，她讲话可能有一点冲，但是她没有刻意来伤害你的。她说除非她来向我道歉70个7次。啊，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一段的经文呢不是说人家来找你道歉70个7次，你刚好调过来了，是要你去饶恕别人70个7次。大家有没有搞清楚啊？这里不是说要对方来道歉。所以其实饶恕实在是不简单也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第一个就是很难做，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谈一些的实际的操作。道歉70个7次，就是这个姐妹。然后第二件令人很困惑或者是不能理解，超乎人家所想象的，就是这里讲到主耶稣为要讲清楚这个道理呢，他是说了一个比方，天国好像，我说我们要谈四个天国的比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去偿还。那个仆人就来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问你了，欠1000万银子，到底这个是什么概念？1000万银子，1000万银子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其实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目。大家知道吕振中的翻译，吕振中的翻译是什么呢？他说欠了6000万日的工钱，6000万日的工钱，1000万银子就是等于6000万日的工钱。好，6000万日的工钱就是几年呢？几年呢？啊？我们中间数学。在这里哈，是我去算哈，就是1650年哈，1650年，如果你每天赚的钱呢都不去吃不去用，1650年呢才存足够，你不吃不用哦。那你如果用了吃了你就更多了那个时间。那平常人呢做一份的工作拼命，如果要再做3份的工作，那每天赚，当时候一个人呢赚1钱银子是一天的工钱，如果1钱银子是一天的工钱呢，他要最少，如果他赚人家10倍的话， 就是150年才能够还清，而不吃不用哦。这个能还清楚吗？能还得清吗？还不清。为什么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用这个天文数字的一个债项来去说呢？其实主耶稣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仆人呢，就还一辈子，还10辈子，他都没办法还完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欠的债哈，这个罪债其实是永远都还不清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罪神，我们得罪人，我们生在罪中，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所以人呢，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人用自己的能力能不能还清我们的罪债呢？不能。人能不能靠我们的行为能去在我们的身上披上这个义行呢？不能。就算你的能力比别人好，譬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一起丢石头丢到台湾去，好，有一些人呢，他说我丢得比较远，但是那个目的地是台湾呢，你丢得比较远也没用，这个叫50步笑100步。有一些人比较好，但是好呢还是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还是还不清。所以如果这个人呢，他真的要还清的话，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还不清的了。但是这个主人呢，就动了慈心啊。这个字呢，其实我写在这里呢，是给你看，它主要是我觉得你不需要懂希腊文哈。这个词呢，就是怜爱、恩慈跟慈心。你如果看这个字呢，在福音书里面经常用在主耶稣的身上，经常用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词呢，其实是牵动我们内脏的感情。这个叫 splagnizomai 哈，splagnizomai 的动词，这个是动词。那个名词呢，就 splagna 那个字呢，其实就是肠的意思，肠子的意思。大家还记得这个犹大哈，他卖主了以后，他懊悔了，他拿了那个钱呢，他后来觉得自己做错事了，就丢了那个钱出去就自杀了。大家还记得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他就把自己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吊死了。那吊死了以后哈，那个结果非常的悲惨，因为他从那个树上哈，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可能他吃的太多太重了哈，又或者是风太大了，又或者是那个树枝呢根本就承受不了他的体重，所以他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圣经说什么？肠子都流出来了。那个肠子就是这个词的这个名词 splagna。 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来表达感情呢，他经常会用内脏来去表达的。我觉得这个跟中国人的言语的表达很像。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人用内脏来去表达感情呢？啊，心肝宝贝哈，有没有？肝肠怎么样？寸断，还有呢？后悔的连肠子都发青了，这个是比较负面的那个说法。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这个肚子可以思想的，可以读书的，满腹经纶，有没有？那个书是藏在肚子里面的，不是藏在这里的。所以如果你去研究这个中文呢，那个表达呢，很多都是用我们的内脏来去表达一些我们平常做的一些事情。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呢动了慈心呢，其实就动了我们的心肝，我们的内脏，这个就是怜悯的意思。怜悯 动了慈心，然后就免了他的债。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恩情啊？很大的恩情哦。那这个比喻哦，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自己去建构这个比喻，所以他用一个天文数字来去表达他里面的那个概念，然后又说最后就被这个主人全部都免掉了。这个比喻表达什么呢？表达是我们都是欠债的人，你跟我，我们都是欠债的人。债哈，其实就是跟责任呢，那个责，就旁边就是一个责，我们就要有责任来去偿还的意思。欠债的人呢，我们其实在美国啊，欠债是很普遍哈。那没有欠债呢，你就没有什么，没有 credit。我们30年前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就是一定要借钱，借钱有借有还，就再借不难。然后有借有还，你的 credit 就慢慢就会被建立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从东方来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在美国呢，很难找到一个无债一身轻的人。啊，除非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一定的年龄，要不然呢，年轻人呢都是身上负了一大堆的债项。我们都是欠债的人，我们欠属灵的债。我们欠什么债呢？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罪债。主耶稣他把我们这个罪债在十字架上把它涂抹了，这个是 以哥罗西书第二章所说的，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个就是罪、在律法的底下是判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就涂抹了这个我们应该要还的那个罪债。主耶稣用他的慈爱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我现在要跟大家谈两个观念，一个观念就是恩典。恩典这个观念，主耶稣动了慈心，然后免了这个人的债，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恩典。当一个人每天工作赚取酬报，这是工价，对不对？当一个人在赛场表现优异获奖牌，这个是奖赏。当一个人长期工作中一个团体而被公认来去赞赏的时候，这个是荣誉。但是一个人不能赚钱，没有办法夺得奖牌，又不配接受荣誉的时候，你觉得他还得到这个报偿，这个是什么？这个叫恩典。这个就是神无条件赐予的舍造，是恩典的真意。当然我们拿了 paycheck， 每个月拿了 paycheck， 你有时候也会谢谢你的老板，但是呢，你也可以不谢他，因为为什么？你用你的能力，你的工作来去赚取的，所以这个是你该得的，这个一点恩典都没有，就讲好的。所以工价不是恩典，那报偿也不是恩典，而是我们什么都不配得的时候，我们竟然得到了，这个才是恩典。我觉得这个仆人呢、他在这个主人的恩慈的底下，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而是蒙大恩的人。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以至于我们的罪债得到赦免。这里我们来看第三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个不可思议的就是他怎么可以还清呢？他根本就没办法还清呢，是不是？第三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这个仆人出来了，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抽着他 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你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牢里面。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过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项。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不可思议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有没有？他转一个身呢，蒙受大恩了以后，转一个身出来呢，他掐住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那个朋友，然后要下他到监牢里面。他竟然忘了这个人求他的那些的话，就是刚刚他求主人的那些的话，他竟然忘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竟然发生了，忘恩负义，完全饶恕，我觉得不可思议。要还清那个罪债也是不可思议，那忘恩负义呢，也是不可思议。这个世上竟然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呢？他刚刚蒙饶恕了，竟然将自己蒙恩得救得饶恕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有没有可能？有，我们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所以主耶稣这个比喻其实是提醒我们的，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有啊，我们竟然呢转一个身就忘了我们曾经蒙受大恩。这个世上哈，就是经常来一套哲学，这个叫厚黑学。什么叫厚黑学呢？脸皮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这个才是英雄豪杰。你觉得呢？这个是世界的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哈。那这些都是世上很流行的一些的话哈。那在世界上呢，如果你看中国历史呢，很多都有这样的人。你看一些的政坛里面的那些的英雄哈，我们称他叫枭雄哈，那他们也都是很熟悉这一门的学问的。这门的学问呢，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反映了人黑暗的自私的那一面。但是呢，这一套的学问呢，也经常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人可以爬成功的楼梯，就爬到顶端的。大家有听过一句话说，一将功成怎么样？万骨枯。我一定要踩在你的头上，我才能够上去。我不踩你，等一下你就踩在我的头上。所以这个是世界。厚黑学的人呢，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厚黑学的人呢，也不太明白什么叫做这个慈爱、怜悯。弟兄姐妹啊，除非你是聪明绝顶，除非你是深谋远虑，只有你整人，没有人家整你，除非你就是那个超群的那一种，要不然呢，有时候我看一些的集权的国家，你今天上来了，你整那些的人，整得他们死死死的，然后呢，过一阵子你的权没了，那就变成什么？你就被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上，一山还有一山高。你够厚吗？脸皮够厚吗？有人比你更厚。你的心够黑吗？有人比你的心更黑。所以长远计呢，我觉得主耶稣的这一套以爱待人呢， 以恩典来去待人呢，这个才是长远的一个方法。弟兄姐妹，不要相信一些忘恩负义的人，因为他既然可以对别人忘恩呢，他很可能转一个头来就对你怎么样？就是农夫与蛇哈，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农夫与蛇哈，就是这个农夫啊，在一个冰天的一个日子，就把一个快要冻死的一条蛇呢，就抱在怀里，然后回来，因为他希望用怀中的那个暖和哈，能够把它苏醒过来。后来这条蛇呢，就咬了这个农夫一口。农夫临死的时候就说，我救了你呢，你为什么这样咬我呢？他说，你不懂啊，我就是一条蛇，这个咬人就是我的本性。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本性就是要伤害人，我们的本性就是不能够把人当着永远的朋友来去看待。不要相信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也不要亲近或者信任那些不孝顺的人。如果他对父母亲的恩情都不知孝敬，对别人呢更不会用真心存实意，对不对？那这个呢，很多时候他们以为自己聪明，到最后呢，他是聪明反倒被聪明来误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长期都用这一种来去掩盖他自己里面的那种的阴险跟可怕。所以比喻最后的部分呢，就是强调我们要用我们所蒙的恩典来去恩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欠我们债的人。这个是比喻很重要要我们注意的。好，现在我们跟大家谈呢，这个整个的比喻，我们怎么来去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一定第一，你要承认人的本性，人的本性饶恕是很难的，大家同不同意？饶恕一次都很难了，同意吗？我觉得如果能够有这个饶恕的恩典从我们的身上散发出来呢，一定要借重一个更高的更大的一个力量。太多的时候我们要饶恕人呢，我们为着自己的缘故，自己的利益，我们都不愿意这样来去做。我刚刚从这个 Amsterdam 回来，我的女儿在那边，我女儿女婿在那边做宣教。我女婿是一个美国人，那个站在左手边的那个，我的大孙子就是在最左手边的那个，大孙子已经读大学了，所以我们年纪也不小了。那我们去看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个荷兰很出名的一个人叫做 Corrie ten Boom， 大家听过他了 The Hiding Place， 就是这个就是 Corrie ten Boom 的，他藏那些犹太人，让他们不受这个纳粹的屠杀的。你知道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洞，右边的那个导游，听我们讲解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洞的前面。那个洞呢，其实是后来打开的，原来呢是一片的墙，一片的墙呢旁边就有一个衣橱。有没有注意到衣橱最下面呢？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有一个洞？那个洞呢可以开关的，是从里面打开里面关起来的。所以他们呢，他们藏的人呢都从这个地方进去，就在那个洞，那个墙壁的后面，就是那么宽很长的，他们一个一个站在那边，就从那个小洞那个地方去的。最后，他们躲在里面的人呢，那个纳粹的人呢没有办法找得到， 找不到。后来有人呢，真的还生还。不过最后因为 Corrie ten Boom 跟他的这个妹妹哈，都被怀疑，后来呢就被关了。他跟他的妹妹叫 Betsy 哈，在德国纳粹的时候，他们住过一个集中营，那在那边呢过着惨无人睹的一个生活。他两姐妹非常的亲密，后来他的妹妹就过世了，很可能是因为就受了虐待，没有办法抵受那种残酷的对待。但是呢，很奇妙的，这个 Corrie ten Boom 他活过来。后来因为一个错误的他们的一个计算，就让他呢没有被杀。最后战争结束了以后，他就到了德国。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要到德国呢，就是要传扬基督耶稣的十字架，还有信仰里面的饶恕的这个功课。当他讲完道了以后，有一次他下来，有一个人呢就过来要跟他握手，他就问他，问 Corrie， 他说我就是那个集中营里面的以其中的一个守卫，你愿意饶恕我吗？他说我今天听你的正道，我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上前来呢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饶恕。你猜这个 Corrie ten Boom 是不是一下子就把对方拥抱在一起啊，然后就流泪了，然后说我赦免你，我饶恕你，是不是这样呢？不是。他心里面呢看到这个人呢，他的仇恨呢就在里面的燃烧，他就觉得当年他的那些的暴行啊历历在目，这个人手已经伸出来了，他没有办法抬起他的手来，他没有办法，他心中呢就那一刻他就向主呼求说，主啊救我。然后他自己的见证说，那一刻就有一个温暖的暖流就从他的生命中来去流过，他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一刻他手已经伸出去了，然后他说我饶恕你。饶恕人呢，说是很简单，真的不简单，不简单。因为我们人呢，就是有那一种，就是情绪，我们有那种的，有那种的憎恨。如果你是爱恨分明的人呢，你就更难来去饶恕别人。但是因着圣灵，因着神的爱。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不单单刚才讲这个饶恕的道理，他自己也要实际来去做，来去实行。这个是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靠我们的本性，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本性来去饶恕人，所以你一定要求神给你恩典，给你力量，你要支取一个更高的更大的一个力量。第二，要提醒自己，你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跟我，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罪过实在比别人可能更大。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人，主在十字架上可以一笔勾销，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就被称为义。那我们是蒙恩的人呢？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呢，竟然呢忘记刚才他所遇到的那个事情，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我们要经常提醒，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人。那现在别人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比起我在主的面前蒙赦免的那些的罪状，这个实在是不算什么。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那种的来去饶恕人的那种的意愿，对不对？很出名的这个 天文学家，这波兰裔的，叫做哥伯尼。哥伯尼呢，他在他的这个墓碑上，他请人写了，他写什么？他说：“主啊，我不求那赐予彼得的仁慈，也不求所赐予保罗的恩典，我只恳求你，主啊，赐给我那个垂死强盗所赐予的怜悯，这是我对你恳切的呼求。”那这个人呢，太谦卑了。他说：“我不求你给彼得的仁慈，也不求你给保罗的恩典，我只求什么呢？我只求在十字架上那个向你呼求求赦免的那个强盗，我求你给他怜悯，也临到我。”哥伯尼。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恩典怜悯 by the way， 大家知道恩典跟怜悯的差别是什么吗？恩典跟怜悯呢，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恩典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得了，我刚才讲了哈。怜悯是什么？我们该受的我们没有受，我们该受的刑罚我们没有受，那个就是怜悯。恩典比较正面的，怜悯呢就是比较是消极的，就是本来我要受审判，本来我要受地狱的刑罚，现在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不必来去接受那一些，这个叫做怜悯。有一个在神学里教这个领导学的一个牧师叫做 Robert Clinton， 他写了一本书，这个就是 The Making of a Leader， 一个领袖的培育。这本书呢非常畅销，我也鼓励人呢在教这个侍奉领导侍奉的时候，我鼓励人来去读。但里面呢讲到一个很沉痛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他曾经在一个宣教的团体里面来侍奉，他是其中的一个负责的同工。他们每一个星期都要开祷告会，而且祷告会呢就是他们的分享，然后也是一个策略的互动的一个时候。他呢觉得自己很有创意，所以呢经常呢强迫人呢来去做事，very pushy， bossy and pushy。 那但是人呢就基本上就有一个反应，就是不太理睬他，所以他觉得别人不尊重他。有一次大家开会的时候，他提过一个议案，然后通过了，但是后来呢这个议案呢被有一个同工推翻了。那 Clinton 他就觉得很不高兴，然后大声的质问，为什么通过的议案现在不执行呢？激烈的辩论了以后，有一个同工就说了，我们不能同意你的这个建议，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呢？那 他自己觉得很委屈，但是很多的这个同工都不能站在他的那边。那个主席就说了， Robert， 你有很大的潜质， You have a lot of potentials， 但是你不太适合在我们这个机构里面。他想不到忽然间的这个箭头就指向他了，他觉得很冤枉，那自己做错了什么呢？所以他就很生气。那主席说，你可以在家里做工，你不必再回来了，也不必再开会了。所以 Clinton 呢，他受了很大的伤害，那别人对我很不公平，他们实在没有理由这样来排斥我。接着一年呢，这个 Clinton 呢，他说他被孤立，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他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受的打击。有一次他就去做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的时候，牧师讲罗马书第六章，与主同死，信徒要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最后同复活，然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才能够为主而活。然后这个讲员呢，后来呢就叫大家拿出一张的纸来，就派给大家一张纸，上面呢每一张纸都画了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就是上面英文呢是写 Here lies， 这里躺着，就下面就有 一行，这里躺着谁，你自己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写了名字了以后，然后牧师呢要他在下面的好几个空格里面呢写你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你致死的什么东西呢，就把它写在下面。这个 Clinton 他那一刻受了很大的提醒，他就写什么呢，他说神啊，我愿意 I want to die to the right to be right。 大家听得懂他的意思吗？ I want to die to the right to be right， 就是我要钉死那个自以为是的那个权利，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对，都觉得别人都不尊重他。经过那一次了以后，他说他整个生命就得到释放。I want to die to the right to be right， 意思是说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不再计较了，我在基督耶稣里我完全的把他致死了，我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我自己被伤害，我也要从主耶稣基督那边呢得到力量来得到释放。所以他安静了一阵子的以后，他就开始写这本书。然后后来呢他在神学里面呢来从事这个领导学的教导，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位的美国的一位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同死，同死了以后我们就从今以后有新生的那个样式。我不知道，我今天没有预备那些纸给你看那个墓碑，你就心里面现在想一下，等一下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做。第三，我们要回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情，承认人的本性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去饶恕别人，我们提醒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然后我们要回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情。神赦免了我们，没有让我们付什么代价，那我们岂不应该用同样的恩情来去对待别人吗？我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谈几个问题，在饶恕人的事上，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一个一个出来的那个 function 就没了，本来我想一个一个出来的，没有关系啊。如果对方没有主动道歉，我要饶恕他吗？要不要？要哈。有很多人就等对方你来道歉啊，你道歉我就饶恕你，你不道歉没门。大家如果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怎么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下面的群众有没有求耶稣饶恕他呢？有没有？没有，耶稣主动的饶恕他。饶恕人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有这个饶恕人的恩典，而也是对我们有好处。因为饶恕人呢是先处理我们自己里面的那种的恨，那种的怨，那对方他要不要来求饶恕，这个是两件事情，你 主动先去饶恕别人。所以今天呢，有人得罪你，很可能那个得罪你的已经不在了，很可能他已经离开世界了，你要怎么找他来去跟你道歉呢？没有可能了，是不对？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饶恕别人是不是减轻对方的犯罪的严重性呢？那么轻易就放过他，他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然后我表现得越生气，他就越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哈，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同样哈，饶恕别人呢，其实这个是我们这边该做的。这个事情严重不严重呢？其实到最后他自己还是要去承担这个罪，有时候有其他的恶果，他还是要去承担，他要去面对。我们饶恕他，不等于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罪减轻了，不等于。好，第三啊，饶恕别人以后，心灵的创伤是不是立时就得医治呢？但是这个是一个好开始。有很多人呢，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去从这个里面得到治疗。不过你如果没有走第一步，你没有去受这个治疗的第一步，你以后还是永远的在搅扰你。所以如果你饶恕了别人，你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好像卡在那边的话，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很不正常的人？我告诉你，你很正常。但是你要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靠主的恩继续的走下去。这个是我希望能够帮大家来去解决。第四，饶恕别人了以后，是不是一定保证能够恢复以前的那个情谊呢？是不是？不一定。如果能够恢复当然好，不能恢复也不要勉强，因为很多时候那个伤害已经在那边了。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有很多种的感情，对不对？有一种是知音人，知音人这个比较有一点距离，不是太亲近。比如大家都喜欢唱歌，那这个叫知音人，因为唱歌把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些的是知心的，他知道你的心，这个是比较亲密一点。那最亲密的是知什么？知己，就是他跟你，你跟他完全都是很敞开的。知音、知心到知己，那有不同的层次。譬如说你一个知己，那伤害了你了，伤得你 很痛很厉害，那有没有饶恕他了以后还是留在那个知己的那个层面呢？不一定，很可能倒退了两级，或者是倒退了三级。总而言之，这个饶恕已经做好了，能不能恢复以前的那个情谊，这个就靠主的恩典了，也顺其自然。好，第五个问题，饶恕别人是不是便宜了对方而恶待了自己？你知道我讲这个道了以后，有一些的人呢就会说，他说赖牧师你不知道了，你不知道这个人呢伤了我多多深呢、我现在饶恕他、就是便宜了他了，我不要给他觉得那么轻易就 off the hook， 我要给他知道自己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我要他受一点的这个报应。那到底饶恕别人呢，是不是便宜了对方恶待了自己？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一些人呢，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人呢就属羊了， 属羊呢，我是属羊，我还是睡不着，因为我要数那些会跳的、会动的那些羊啊，越数哈、哦，这里面就越精神。有一些人呢，他睡不着呢，就数钱哈，数自己有多少钱。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你钱多了你睡不着，又不知道怎么花；你钱少了又睡不着，所以不要数钱哈。有人呢，还睡不着的时候就数人家的罪状，有没有？有啊，一闭起眼睛，那个衰样啊出咗嚟啦，吓、啊，这个广东话，那个，一闭起眼睛，那个，我不知道普通话应该怎么表达，啊，他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哇、哦，就难免呢，就想起他各种各样的那些罪行哈。那有一些人呢，当然呢，他睡不着的时候，就刻意的把某某人呢就提堂审讯，啊，然后就数他的罪状哈，数得咬牙切齿哈。然后呢，也没办法啊，这个是虚拟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一定要把他关回去哈，还是关到那个 maximum security 的那个地方哈。一个两个哈，有时候数到最后哈，就朦朦胧胧的进入梦乡哈，然后呢，但是嘴角还是露出一丝痛苦的微笑。你以为数人家罪状哈，很快乐吗？不快乐，你是重活一次被人伤害的那个情况。我说这有何苦呢？这有何苦呢？对不对？你现在在数人家的罪状，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现在在做什么？他不知道睡得多好哎。你在那边咬牙切齿哈，他呢呼呼大睡。如果那个得罪你的是你的枕边人的话，你不相信？你看看旁边，他在睡，睡得多甜呢、啊！哇，有一些人就很这个看不过，就把他抓起来，你起来你听着。那这有何苦呢？弟兄姐妹啊，其实饶恕别人啊，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配方啊，是我觉得最高端的。饶恕别人啊，其实是便宜你自己，你跟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啊，我们更应该来去饶恕别人。因为如果你把别人呢、啊、这些的囚犯呢、啊、关在你心灵的那个监牢里面，每一个晚上提堂审讯哈、啊，我不知道你呢每一天呢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些没意义还有自己伤自己的一个活动的里面，值得吗？不值得。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把靠着主的恩典把这些的囚犯完全的都释放了，把你里面的这个心灵里面的那个牢狱、哦、就把它拆掉，从此以后你不需要再派人 来去看守了，你怕他逃狱嘛，你 要守着，然后每天晚上呢把他提堂审讯，花太多的这样的时间，划得来吗？划不来。还有你心灵的那个健康一直就会被蚕食，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个毒根呢，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不会好过，不会好过。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呢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主的宝血，用主的破碎来缠裹我们的破碎，用主的舍身来再一次给我们能够重新能够恢复。我们愿意破碎在主的面前，被主钉死，然后我们从今以后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这个是我们今天希望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还没有办法释放的一些的囚犯，我真盼望今天能够听到锁链脱落的声音，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听到 囚犯被释放的那个欢呼的声音。我也希望能够听到这个监牢被拆毁，那个石头掉落的声音。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着一个释放、奔放的一个人生。我们一起来唱《破碎》。
Thank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安静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来处理一下我们心灵里面是不是关了一些一直以来在里面的囚犯。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神的话语说要我们完全的饶恕。我知道这个违反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也要靠主的恩典能够实践主给我们的使命。请问你心中是不是有一个人，或者是有多个人是你不能饶恕的，是你一直关在你的心灵的牢房里面，你经常拿他出来审讯，经常数算他在你身上的伤害，以至于你一直重活，重新再活在过去的这些的伤害的里面。弟兄姐妹，这个值得吗？实在太不值得，这个浪费你的生命，你的时间，还有被心里面的这个恶毒来蚕食你的人生。弟兄姐妹，你要再一次重新得到释放吗？你要靠着基督耶稣的饶恕的恩情来去饶恕他吗？我真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我们就提名把这些关在心灵牢房的人呢，把他一个一个释放出去，不再再搅扰我们了。我们要腾空我们心里的空间，腾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来侍奉我们的神，你愿意吗？下面的时间是我们自己处理我们内心世界的时候。你跟主祷告，求主给你力量。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没有力量，我们经常就活在我们自己人的本性，我们自己的情欲的里面。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本能的天然的生命。我们愿意用主你的爱来去爱别人，用主给我们的饶恕来去饶恕别人，用主你给我们的恩情来去用恩情来去对待别人。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开我们生命中这个被埋藏很久的没有办法释放出来的这些的潜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刚才有没有谁你在主的面前你释放了提名释放了一些心中的囚犯的，你轻轻举一个右手给我看好吗？有没有？有没有？我看到。有没有？有。我看到。我看到。有没有呢？看到。感谢主。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求你继续的动工，让我们经历主你复活的大能，然后让我们经历主耶稣十字架的破碎，让我们也重新得力，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唱最后副歌。
求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以清楚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以奇妙的救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
我们寄来一些的书哈，在下面，我不想全部带回去，所以呢，我就在这里简单的介绍哈，没有勉强呢，我怕你们就不知道下面有书而已，啊，有一本呢，这个那么厚的哈，就是关于讲道的，我把我40多年的这个讲道的经验呢，就写在这边，有一些的神学院也用来做这个教科书，那你说我不讲道哈？你如果教课也可以，教课讲道都是同一类的，如果有弟兄姐妹你想要在这方面晋升的，可以买这本书，叫食经讲道，这个食就是吃饭的那个食，就是我用烹调还有煮饭来当着是这个讲道跟教课的一个比方，大家同意这个比方吗？同一只鸡哦，为什么有一些人煮的好吃，有一些人呢煮的不好吃？是鸡的问题吗？不是，是煮的问题。所以道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讲道就是听不进去哈？有一些人呢教课就是那么沉闷啊，有一些的窍门可以学的。还有我有一套哈，就是5本的问与切，就是问题解答的。5本，有生活的问题，有就业的问题，有福音的问题，就在下面。我只带了1本上来，那有一套的祷告文的书，我喜欢翻译祷告文，我把很多我收集的祷告文里面的最精华的那些，我就收集，我翻译了7本，有6本呢有中英对照，有1本呢最早的时候没有把英文放进去，所以中英对照有7本，大家可以下去看一看。另外我们的十部释经法有很多这些用十部释经法来去研读约拿书啊、腓利门书啊、路德记，还有以斯帖记，还有这个彼得前书，在下面有不同的那个研经的一些的结果就写成书，大家如果想要学这个十部释经法的话，可以在下面看一看。好，谢谢大家。